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路德记。路德记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其中的主角是拿厄米以及路德和波阿斯，但是贯穿整个路德记的故事似乎看起来是隐藏的神，其实才是书中最主要的演员。虽然在路德记里面只有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出现神主动做出行动，但是贯穿整个路德记，在所有路德记的人物的口中，耶和华或者说神是不断出现在他们的对话当中。所以虽然在路德记里面看起来神似乎是隐藏的，但这位神其实是书中最主要的演员。在路德记的一开始，首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士师鼎盛的时候。士师鼎盛，也就是说士师在治理神的百姓这段时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介于约书亚的死亡和扫罗被高利作王之间的一段时期，被称为是士师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的社会道德和宗教都是一片混乱，在士师时期无论是宗教上、道德上、社会上都是一片混乱，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士师的时期介于耶稣亚死了以后，在士师记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亚死了之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众长老还在的日子，众人都侍奉耶和华，但是等到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之后，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了，也就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兴起。这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于是他们就转去拜迦南人所拜的巴利和亚瑟拉。神借着摩西吩咐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得迦南地为业，但是他们必须把住在那里的迦南人完全的赶尽杀绝，也就是说迦南人是拜偶像的异族人，如果以色列人跟他们混杂住在一起，以色列人很快就会效法这些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在士师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攻打 迦南地的城市，要得地为业。但是这些以色列的支派，他们没有完全照神的命令和吩咐去执行，他们允许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强逼迦南人做苦工，所以迦南人跟他们是混杂杂居在一起，以至于当约书亚死了，那些看见约书亚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们也死了。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转去效法迦南人来拜偶像。由于他们做出这种悖逆的行为，所以使得耶和华发怒，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把他们交在这些抢掠以色列人的手中，也就是在以色列周围的一些外族人，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这些外族人的手中，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的人手中，以至于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就很非常的困苦。在他们极度困苦当中，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士师是在这段时间中神所兴起的一些地方性的军事英雄，主要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脱离一些地方性的异族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第六章，米甸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或者说在士师记前面的第三章，有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有摩押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这些外族人的手中，使他们受这些外族人的统治，并且受他们的压迫。在他们很苦的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地方性的军事领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地方性的异族的统治。所以士师只是地方性的军事领袖。路德记的作者他提供这个时间的指标，一方面就提供一个特别黑暗的历史背景，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具有文学的功用。这个历史背景指向在士师记的最末了的几章，士师记第十七章，我们看见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都是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到十八章第一节再一次重复，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十九章的第一节又是论到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日子。最后 到了四世纪的第21章25节最末了的一节，作者做出一个最后的总结，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所以现在路德记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家庭的故事发生在士师鼎盛的时候，或者说在士师统治的期间，这就跟末了第十七章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提到大卫来彼此相互的呼应。因为第四章十七节路德生了一个儿子，邻近的妇女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厄贝德。厄贝德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里就提到大卫。所以这个开始对于这个历史背景的交代，同时具有一个文学的功用。大卫成为作者针对士师时期缺乏国家领袖这个真空的状态所提供的一个回答。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还有二十一章最后结束，不断重复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而现在路德记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统治的时期，这跟最末了路德记四章十七节提到大卫成为一个呼应，具有一个文学的功用。大卫成为作者针对士师时期缺乏国家领袖这样一个真空的状态这个主题所提出的一个答案。透过神在以利米勒这个家庭中的悲剧，神对于两个无助的寡妇所施予的恩慈的眷顾，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君王大卫。虽然这个家庭的悲剧是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处境，但是神却在这个完全绝望的处境当中向两个无助的寡妇给予恩慈的眷顾。神向两个无助的寡妇给予恩慈的眷顾，透过神对这两个寡妇所施予的恩慈的眷顾，神解决了神解决了士师时代缺乏国家领袖这样一个真空的状态。神为 神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个君王大卫。不但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接下来作者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处境，国中发生了饥荒，世上在四世纪里面没有饥荒的记载，因为饥荒不是四世纪的信息所关注的。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在士师时期曾经有饥荒发生。士师记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现在作者提出来是因为这是跟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有密切的相关。饥荒是一个自然界的灾害，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农作物的收成完全是依靠在适当的季节的降雨，也就是我们在旧约中经常看见所谓的春雨和秋雨。在《生命记》第十一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去得为地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在埃及，他们撒了种，还要用脚灌溉，要把尼罗河的水引到田里面来浇灌他们的田地。但是摩西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有天上的雨水滋润的地，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们的神他的眼目时常眷顾这地。如果你们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心一意侍奉他，他就必按时降雨在你们地上，就是降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所以巴勒斯坦的这一块土地农作物的收成完全是依靠在适当的季节的降雨，也就是神按时候降下春雨跟秋雨。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雨水降下，干旱临到的时候就有饥荒产生。而生命记提供为什么会有饥荒产生一个神学的解释，来说明以色列所经历的饥荒。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六节，摩西继续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你们就偏离了我，去侍奉别的神，并且敬拜他们，叫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把天封闭，不降下雨水，地也不生出土产。在生命记第28章也有类似的警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界的灾害，但是生命记也提供一个神学的解释， 来说明以色列他们所经历的饥荒，乃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这就表明饥荒的产生经常与神的审判有关。但是在路德记，关于这一点作者是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在路德记里面作者并没有说明当时所发生的饥荒是出于神的审判。在这样的时间和处境之下，作者接下来就介绍了这个路德记所讲论的这个家庭。作者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为什么作者特别要说明伯利恒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在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第十五节有提到另一个伯利恒城，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五节所记载的这个伯利恒城是位于西布伦支派所分得的地的境界之内，所以为了区分犹大的伯利恒跟西布伦的伯利恒，作者在这地方特别说明这是犹大的伯利恒，是位于犹大支派境内的伯利恒。这个犹大的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南边大约六英里的地方，地势是高于海平面大约2300英尺。伯利恒这个名字是面包之家的意思，也就是说 House of Bread， 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面包之家 House of Bread。 在这里盛产小麦、大麦、橄榄、杏仁和葡萄。当然现在在路德记 这一家人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住在面包 之家，但是现在面包之家竟没有食物，这是具有反讽的意味。事情相当的不乐观，这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线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就有了下面的故事。但面包之家竟然没有面包，这岂不是跟当时的局势很相配合吗？毕竟那是士师统治的时期。在犹大的伯利恒，接下来作者就介绍有一个家庭。第二节，当作者介绍这个家庭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个别的名字，他们是以一个家庭被介绍给读者，包括四个成员。作者说有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所以这个家庭是以一个家庭 被介绍给我们读者，这个家庭有四个人，一个丈夫，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这一家人，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在那里。在旧约的里面，摩押地是位于死海以东的山区。如果你有地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摩押地是位于死海东边的山区，但是沿着死海的东岸有一条大约25英里宽的肥沃高地。也就是说，摩押地基本上是山区，不过在死海东岸，沿着死海东岸有一个狭长的25英里宽的肥沃高地。所以虽然在伯利恒有饥荒，但是显然在摩押地并没有饥荒。所以这一家人他们就往摩押地到那里去寄居。摩押人是罗德的后裔，创世纪第十九章，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拯救罗德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从索多玛城中拯救他们出来。天使吩咐他们不可以往后看，要尽快逃跑。但是罗德的妻子往后看就变成一根岩柱。后来罗德跟他两个女儿逃到一个城叫索尔，但是他和两个女儿后来又去到一个山洞住在那里。罗德的大女儿就跟小女儿商量，他们分别与父亲同寝。罗德的大女儿与父亲同寝，所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摩押，他就是摩押人的始祖。所以摩押人是罗德的后裔。在历史中，摩押人是以色列人世代的敌人。我们从民数记第22章到第25章的记载，我们知道摩押人曾经去雇用了这个外族人的这个占的这种术士和占卜的人，叫做巴兰。他们招巴兰去摩押，然后要他们为摩押人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允许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相反的，巴兰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巴兰就给摩押王出了一个主意，摩押的女子就引诱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并且吃祭偶像的食物，跟以色列人行淫乱，去拜偶像，吃祭偶像的食物。所以我们看见摩押人是以色列人世代的敌人。在生命记23章第二到第六节，摩西的律法说，摩押人和他们的子孙，即使到了第十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众。 所以现在这一家人竟然往摩押地去，在那里寄居。我们晓得在古代通常只有在很严重的情况下人才会到外地去寄居，并且摩西的律法一再警告不可以欺压寄居者，这就表明这些寄居的人他们很容易受伤害。而人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去寄居，通常有两个原因是导致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寄居的原因，一个就是战争，另外一个就是饥荒。所以战争跟饥荒往往是导致人离开他们的本地本家到外地去寄居的两个原因。在这里这一家人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的原因很清楚，纯粹是为了饥荒的缘故，是为了食物的缘故。当然如果你读注释书，有很多人就会加上因为这家人他们的罪，甚至后来我们看见这家人从丈夫到儿子都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读入外来的意思，作者完全没有丝毫没有提出是因为他们的罪，作者表明纯粹是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为了食物所以他们就到摩押地去寄居。寄居这个字的意思表明他们只是去摩押地居住一段时间，并不是长期定居在那里。好像新约圣经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只是寄居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长期定居在这世上，我们只是在这个世上居住一段时间。当然我们真正居住我们的永恒的居住地乃是在天上，是在神的国中与神同在。接下来作者终于把这一家人做了进一步的介绍。首先作者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这个名字是神是王， Malek 就是王的意思。以利呢可以把它解释为是我的神，或只是简单的是神。所以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神是王，或者说我的神是王。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喜爱的，是可爱的，美丽的，令人欢愉的。或者我们看到第一章最末了，拿俄米说他的名字是甜的，因为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好，所以这个以利米勒他的妻子是拿俄米。接下来就介绍他的两个儿子， 叫做马伦跟基连。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呢是什么意思，不能够完全的确定，所以我们就不详细的来解说。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这个我们知道，伯利恒也被在旧约中也被称为是以法他。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犹大支派的一个人叫加勒，他娶了以法他，生了户尔，户尔是以法他的长子，所以这个户尔乃是住在伯利恒的人他们的先祖。换言之，以法他人是犹大伯利恒城原始的居民。这是我们从历代志上的第二章还有第四章的记载，我们看见这个背景，犹大的伯利恒，他们在这个住在伯利恒的先祖当中是以法他为加勒所生的儿子，成为住在伯利恒的人的先祖。所以以法他，伯利恒的以法他可能就是在伯利恒城原始的居民。为什么作者特别要指明这一家人是犹大伯利恒城以法他人？作者的目的是为了要加强所发生的悲剧的程度。以利米勒他们的家是住在伯利恒的原始居民的后裔也就是说，以利米勒的家庭，他们的先祖建造了伯利恒城，并且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现在以利米勒全家却要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寄居，这显然是一个很艰难、很痛苦的迁移。以利米勒是为了保存他的家庭，才做出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原因是在伯利恒发生了饥荒，但是在摩押地却有食物，所以以利米勒全家就往摩押地去，在那里寄居。所以作者说，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在第一节，作者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家庭离开摩押地离开伯利恒，这个家庭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寄居。但是现在作者再一次重复这个事实，作者说他们进入摩押地而且住在那里，这就表明这不是一个短暂的停留。虽然可能他们起初是希望只是一段时间的停留，但是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到了摩押地，进入那里，结果住在那里，结果他们住在摩押地的寄居不是一个短暂的停留。 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然后以利米勒死了。作者用非常令人惊讶、非常简洁的手笔报道了以利米勒的死亡，就是说作者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以利米勒死了，没有提到时间，没有提到地点，没有提到环境或他的死因，就给我们这些读者受很大的一个惊讶，也因此令我们心中思考很多的没有答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者完全没有提出以利米勒为什么会死，但是可能我们会很好奇为什么以利米勒会死，他为什么他死亡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的罪，或者是神有什么特殊的计划等等。但是这是作者很简洁的报道以利米勒的死亡，来使我们读者可以融入这个故事当中。然后作者说，这个以利米勒是拿厄米的丈夫。所以我们翻译的版本没有直接这样子来描述，就是说不是像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那就是很清楚，作者描述以利米勒是拿厄米的丈夫。和合本倒是很清楚描述是拿厄米的丈夫。在旧约里面，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描述，是以一个妇人来论到一个男人。以利米勒是拿厄米的丈夫，所以是以一个妇人来论到一个男人。因为我们晓得在古代的社会基本上是以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的一个结构，而作者这样子来描述以利米勒，他说以利米勒死了，然后呢告诉我们他是拿厄米的丈夫，就把这个故事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拿厄米。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剩下他和他两个儿子。事实上在整个第一章中，拿厄米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被提到。如果你仔细读特别是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可以看到作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他或者那妇人来报道关于拿厄米，而不是用拿厄米这个名字。这就是进一步来加强拿厄米他是落到何等卑微的一个境况，连他的这个 identity 也就是说连他的名字都 不被提出来，而是以他或那妇人来报道他的情况。在古代近东以男人为主的社会中，身为一个寡妇失去了丈夫的供应与保护，并且又是在一个异国居住，一个外国，一个异教的国家居住， 对拿俄米来说，这是一个加倍困难的一个情况。拿俄米他成为寡妇，在以男人为主的社会中，寡妇不能出去工作。当拿俄米成为寡妇，就失去丈夫的供应和保护，同时又是在一个外邦的国家居住，所以她所面对的情况就加倍的困难。但是拿俄米她的情况还不是完全绝望，因为作者说剩下她，但是加上和他两个儿子，在这样愁苦的忧伤中，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他们将来可以成为他的，他们将来所面对的各种的可能性，也就是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将来可能面对的各种的可能性可以带来给拿俄米安慰。所以虽然拿俄米是落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情况中，可是却不是一个完全绝望的情况，因为他还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将来的可能性可以带给拿俄米安慰。所以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娶了挪亚女子为妻，这个描述让我们看见希望的火花被点燃了。因为拿俄米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他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婚姻在圣经中是一个欢乐的时机，不但婚姻使人得到伴侣，而且期待着生儿育女来延续家族。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挪亚女子为妻，就点燃了这个希望的火花。他们都结婚了，都得到了伴侣，也期待着将会生儿育女来延续这个家族。在这里作者又是非常简洁的报道，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也没有表明娶挪亚女子为妻是否合宜。如果我们看到列王记上，所罗门王就曾经娶周围列国，譬如说摩押人、亚门人、西顿人周围这些国家的女子为妻，就使他们就使所罗门王跟随这些异教异族人的妻子去拜偶像。所以到了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他看到以色列人中有人，特别是一些领袖，跟摩押人、亚门人、西顿人等等的女子通婚，尼希米就起来斥责他们。作者接着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儿子取得两个摩押女子的名字，他的两个儿子取得两个摩押女子的名字，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正如拿俄米两个儿子的名字是以成对的方式被介绍，这两个妻子的名字也是以成对的方式被介绍。这是希伯来作者介绍有相同命运的角色常用的方式。所以拿俄米的两个儿子 作者介绍的时候说马伦和基莲，现在他们所娶的摩押的女子，作者介绍说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圣经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有相同命运的角色，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谁是谁的妻子。当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他们娶妻之后，在摩押地他们住了约有十年。我们看到贯穿第一节到第四节，作者在第一节说他们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二节他们进入摩押地住在那里，然后呢现在第四节他们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就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所以这个家庭是越来越牢固的，可以说种植在摩押地。这个寄居的时期的延长，就使得返回家乡的希望更加渺茫了，除非神亲自的介入。但是在这里，虽然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娶了妻，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也在摩押地住了十年，然而作者却没有提到关于他们生养儿女。通常结婚以后就会期待接续而来的生养儿女，但是在这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虽然娶了挪亚女子为妻，作者却没有说他们生养儿女，这就引进了路德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关于后裔的问题。然而到了第五节，作者说然后马伦和基莲也死了，正如在第三节作者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很简洁的报道以利米勒死了，在这里作者也是同样非常简洁的报道马伦和基莲也死了。我们看见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出乎意料之外的悲剧是双重的，不但拿俄米的丈夫死了，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摧毁了一切的希望。这时我们看到真是对拿俄米而言是一个完全的绝望。作者没有提到在这十年中拿俄米两个儿子跟媳妇生养儿女，但是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但没有生养儿女，现在马伦跟基莲也死了。以利米勒这个不幸的家庭不但是没有第三代的子孙，现在连第二代的子孙也没有了，就不可能有儿孙来延续家族。以利米勒的家庭在灭绝的边缘，面对这个灭绝的边缘非常危险的，在一个 面对灭绝的边缘。虽然饥荒带来威胁，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家庭的继续存在。在以色列，再也没有比一个家庭不能继续存在更大的悲剧。也就是在古代，一个家庭的继续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饥荒带来的威胁虽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现在以利米勒这个家庭面对更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家庭继续的存在的一个激进，也就是说关于这个家庭的继续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个家庭已经是在灭绝的边缘，在那里摇晃。但是作者进一步的强调，这是一个完全绝望的光景。所以最后在第五节的末了，作者说，剩下妇人没有他的两个孩子和他的丈夫。原来是四个人的家庭，忽然之间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人。而这个剩下来的生存者，他不但失去了希望，他也失去了他所有的身份。所以在这里作者仅仅是以妇人来称呼他，剩下妇人没有他的两个孩子和他的丈夫。在这里作者叙述的文字的次序是向回往回看，从比较靠近的失丧，也就是失去他的两个孩子，到比较远一点的失丧，也就是说比较早一点的失丧，就是失去他的丈夫，没有他的两个孩子，也没有他的丈夫。这个妇人他所有的是一个完全的丧失。在这里作者用的一个字来称呼拿阿米的儿子，不是用通常描述儿子的那个字，这里作者用的一个字是孩子。这个字呢本身是指年幼的男孩，是年幼的男孩，不被用来称呼成熟的男人。但是这个字将会在第14章的16节再一次出现。在那里路德所生的儿子就替代了拿厄米所失去的儿子。所以这里作者使用孩子，也就是只被用来描述年幼的男孩的这个字，来描述拿厄米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乃是要跟第四章十六节相呼应。虽然拿厄米失去了他的儿子，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就替代了拿厄米所失去的儿子。这乃是神对拿厄米的一个眷顾。拿厄米的命运实在是非常的苦，他身为一个寡妇，在古代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他没有了丈夫的供应和保护。但是更糟糕的是， 她是没有孩子的 老寡妇。对于一个以色列妇人而言，没有孩子是一种羞耻，同时她年纪老迈，没有儿子来照顾她，也没有孙子来讨她欢心，又住在一个外国的地方。拿俄米经历了对一个以色列妇人而言最悲惨的命运。我们看到作者在一开始描述这个犹大伯利恒的家庭，而所剩下的妇人，他是面对一个完全绝望的光景。同时以色列的一个家庭单位眼看着就要灭绝了。在这样的一个叙述当中，我们看见作者也很快的、很诡谲的，就使拿俄米成为故事的中心人物。第五节这个高潮说，剩下妇人没有她的两个孩子和她的丈夫，这样的一个描述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景况，在希伯来文的叙述文体中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描述所创造的这个景况是以一个妇人成为舞台的中心，而不是一个男人成为舞台的中心，不是男人成为舞台的中心，而是妇人成为舞台的中心。这对于希伯来文的叙述文当中是很罕见的，非常少见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妇人，而不是男人。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然后他起来并且回去，与他的两个儿妇，也就是拿俄米就起来并且回去，当然是 回到伯利恒。在这里作者所使用的动词是单数，所以是描述拿俄米做出的行动，然后他起来和回去，但是是跟他的两个儿妇，也就是他两个儿媳妇跟他一起起来并且回伯利恒。回去这个字是路德记第一章的主题字，显明第一章主要的主题是拿俄米的归回。这个我们会继续来看作者怎么样来借着他的叙述，借着使用回去这个主题字来凸显第一章这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拿俄米的归回。这个回家的旅程是深具意义的，这样的改变发出一个信号，有可能会造成命运的改变，打开进一步探险的一个门户。因为拿俄米现在起来，现在要回他的家乡伯利恒，所以 他所做的这个行动，这个改变，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向读者发出一个信号，有可能这个改变会带来拿俄米整个命运的被改变。他本来是面对一个全然绝望的一个光景，但是他起来回去，这个行动有可能会带来一个命运的改变。但是作者告诉我们，拿俄米为什么做出归回的行动，他的归回原因何在？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个眷顾，我们或者把它翻成访问，在英文圣经就是 visit 这个字。拿俄米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访问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是在路德记中第一次报道神直接的行动，也就是耶和华访问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是路德记里面第一次报道神直接的行动。这就有如一道曙光出现，清晨的曙光现在照射出来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百姓，或者说耶和华访问自己的百姓，访问这个字经常出现在先知书的里面。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不仅只是拜访，而是参与在百姓的生活中，具有留意、注意这样的含义。神访问他的百姓，乃是指神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留意、注意的参与在他的百姓生活中。通常是用在一个长官督导一个下属。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乃是指耶和华在他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衡量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在耶和华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他衡量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或对他们的悖逆施行刑罚，或对他们的忠诚给予报偿，而改善他们的境况。这就是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所具有的意义，是在耶和华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衡量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是如何。如果他们是悖逆神，那么神就对他们的悖逆予以刑罚；如果他们持守对神的忠诚，神就给予他们报偿，而改善他们的情况。所以神的访问是神积极参与在神百姓的生活中，他留意、他注意、他衡量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是如何，按着他们对神的忠诚是如何来对他们施行刑罚或者给予报偿。当神访问的时候，一切全在于神所寻见的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与否，也就是说是在于 神他看见他的百姓对他的忠诚是悖逆或者是忠心，所以基于他们对神的忠诚，神来做出神的行动，施行刑罚或者给予报偿，而改善他们的情况。在这里耶和华的访问是恩慈的，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并且拿厄米对于神的恩慈所做的回应，他起来回去伯利恒，隐含了他对耶和华继续的信心。我们看到神的恩慈显明在拿厄米的悲惨故事中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捩点。神赐粮给他的百姓，他这样的恩赐使得拿厄米所面对的绝望的光景有了一个转捩点，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转捩点，把先前的饥荒结束了，神结束了先前的饥荒，以及拿厄米长期困苦的流亡在外的这一种的生活。所以神的恩赐就带来了希望的火花，在拿厄米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带来一个希望的转捩点。神结束了先前的饥荒，也结束了拿厄米长期困苦流亡在外的生活。神恩慈的介入提醒我们读者，神是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而且是以很实际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所以在旧约我们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约瑟的故事。约瑟虽然因为他的哥哥嫉妒他，把他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又把他卖到埃及法老王的这个护卫长也就是这个法老王的军长波提乏，卖给这个波提乏。后来他又被波提乏的妻子诬赖，被下在监里。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在监里的时候，曾经为法老王的这个酒政和膳长他们所做的梦来解梦。虽然约瑟请求这个酒政他官复原职的时候不要忘记约瑟，因为他是无辜受害，被下在这个监狱里面。可是酒政却忘记约瑟，一直到法老王两年之后，法老王他做了两个梦，没有人可以替他解梦，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不能替他解梦，酒政就想起约瑟，于是约瑟替法老王解梦，告诉法老王神向法老王启示埃及将有七年的丰年，接着是七年的 饥荒，这个七年的饥荒甚至超过七年的丰年，所以约瑟就给法老王提出建议，最后法老王就立约瑟在埃及来治理埃及，预备这七年的丰年所带来的丰收，把粮食储存起来，可以供应七年的荒年。后来约瑟的兄弟到埃及，因为后来迦南地也同样，就是说在埃及地七年的饥荒当中，迦南地也同样面对饥荒，所以约瑟的兄弟就下埃及去买粮食。后来约瑟我们就不讲这个其中再详细的经过，后来约瑟跟他的兄弟来相认。约瑟在创世纪45章第4节第5节，他对他的兄弟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这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有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全家之主，又做埃及全地的首相。所以约瑟很清楚，神是亲密的介入在神百姓的生活中，并且他是以很实际的方式参与在其中，在历史当中做出行动，来给他的百姓提供拯救和保护。所以最后第50章，当雅各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们恐怕约瑟会报复，但是约瑟第50章第19节，约瑟再一次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是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存。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这是约瑟的故事，也是很清楚的显明神他是怎样的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同时是用很实际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来提供供应和保护。列王记上17章，我们看到在亚哈王的时候，神降下同样的是旱灾，带来饥荒，但是神却借着乌鸦来供应先知以利亚，后来又借着撒勒法的寡妇来供应先知以利亚。耶稣同样给予门徒相同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难道不比飞鸟更加贵重吗？你们也不必忧虑穿什么，因为地上的百合花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所罗门 王最荣华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比不上这些地上的百合花。这些田间的野草，田野的草和地上的百合花，神如此的眷顾他们，更何况我们属他的人，我们岂不比飞鸟贵更加贵重吗？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你们的天父原是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所以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每一天有他自己足够的难处。和本翻成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意思就是说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忧虑，每一天有每一天足够的难处，但是每一天也都有神足够的恩典。神是极其亲密的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他很实际，用很实际的方式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来供应，来保护我们，就是应当每一天的来依靠他和信靠他。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应该以每一天为单位的来依靠我们的神，神的信实一定每一天来供应，他是很实际的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用很实际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正如他供应以色列人，差约瑟先到埃及去，在七年大饥荒的时候供应他们粮食，保存他们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德记这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当中，虽然这个以利米勒的家庭面对的是不仅是饥荒的威胁，更是这个家族将要被灭绝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在这么极度绝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神他介入人类的历史，做出行动来供应他的百姓，他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而拿俄米对于神所做的恩慈的行动，他也做出一个回应，表明他对耶和华继续的信心。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也经常会面对有时候真是到了一个绝望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是如何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牧师在圣诞节期间去带领一个冬令会，有1500以上的人，1500人以上的一个大型的冬令会，回来他就得了感冒，然后也传染给我。我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弱点，就是一旦咳嗽、感冒生病，除了流鼻涕，最后发展到咳嗽的时候，那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致命伤。我的咳嗽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我从小我的气管就不好，所以这一次我被传染了这个感冒。 照样是经历这种咳嗽。所以其实在这个礼拜有三天的晚上，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或者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尤其开始的第一天跟就是说这三天中的头尾两天，晚上几乎是不能睡，不断的咳，尤其躺下就咳，当然就得坐着，但是还是咳。所以我就跟神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祷告。我当然是向神呼求，让我不要咳，让我可以晚上可以睡觉，可以休息。但是结果就是一个晚上咳嗽，没有办法入睡，一连三天。我就对神说，我说我真的觉得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神好像不垂听我的祷告。我就对神说，我说主啊，你是不是有听见我的祷告？你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像我向你祷告，你好像没有听见，所以我还是咳，还是没有办法睡觉。我只是把我里面那种好像一种觉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路可以走了，因为向神祷告好像神也不垂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寻求这个医治和解脱呢？但是我自己就会对我自己的心说话，我会提醒我自己，圣经上说神自己宣告，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会提醒我自己，神他有更美好的智慧和旨意，他不是没有听见我的祷告，他是要给我更好的，给我赐给我更好的东西。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好像是很绝望无助的时候，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试验，我们是怎么样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以及我们是如何真正的来信靠他。当然这拿尔米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来在他的绝望当中来信靠神，但是当他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或者说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就起来回伯利恒，就显明他对耶和华继续的信心。但是我们从神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看见神恩慈的介入， 做出行动，来供应他百姓的需要。这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经历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乐于施恩的神。当我们真正信靠他，他必定不会撇弃我们，他会很信实的来做出行动，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这个咳嗽，我也是经历到神恩慈的供应，来让我能够逐渐的能够得医治。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详细的来说明，但是我想特别我这一次生病的时候，路德记的信息也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对我的信心也真的是一个事实的神所提供的神话语的帮助。盼望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不是只是就是过日子，我们真是在生活里面不断的来学习认识这位神，并且在对他的信心上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很感恩你的话，真的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的话真的就是我们的食物，实在是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能力的帮助和所需要的指引，所需要的力量等等，实在看到你是如何向我们显出你的恩慈。你实在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亲密的介入在其中，而且以实际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天父，我们实在是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向我们现实的启示你自己，把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并且真的是不断的以你的恩慈来施恩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要来感谢你。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最绝望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仍然掌权，并且你仍然是信实的在做我们的神，你要供应和保护我们，在各样的需要上你都提供我们一切的供应和保护。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